乌克兰希望印度主办第二次和平峰会。李强访问白俄罗斯，评卢卡申科，传递一个信号。美国智库话，中共或者采取两种战略对抗台湾。中共将器官捐献写入小学课本，伪装合法。走线青年纽约反共，举行游行嗌口号。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2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系林欣。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先嚟倾一个健康话题。最近好多消费者喺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身体嘅慢性病得到咗显著改善，佢哋纷纷喺健康520网站上反馈。接落嚟，我哋嚟听一下一啲用户嘅真实感受。睡眠仲有精神，身体功能都改善好多。肠胃到肝脏，我先食咗一个几星期，睡眠好咗。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一个月血糖从8降到7，三个月降到6，现在维持喺5.8。三高代谢补研发团队嘅 CEO 陈长宏先生话：呢啲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补嘅整体疗法同设计理念。呢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唔单止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谢补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止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都喺度尋找更全面嘅健康解決方案，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關於三高代謝補嘅資訊。據路透社25號報導稱，澤連斯基表示將支持印度主辦第二次和平峰會，喺俄羅斯襲擊烏克蘭東部城市克拉馬托爾斯克嘅一家酒店後，路透社記者團隊中有一名成員失蹤，兩名受傷已經送往醫院治療。泽连斯基告诉印度总理莫迪，几乎希望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找到一个主办国，印度坚定支持俄乌两国通过外交解决战争争端，获得和平。莫迪许诺，如果需要，印度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所有的人道等援助。路透社报道，团队下榻的乌克兰蓝宝石酒店24号遭到了袭击，顿涅茨克州州长菲拉什金25号在 Telegram 上证实，俄罗斯人袭击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导致两名记者受伤，一名记者失踪。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在 Telegram 上表示，俄军可能使用了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袭击的。当日波兰总统杜达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将是全球自由力量对暴政世界的一次巨大胜利。波蘭將其 GDP 的 3.3% 用於援助烏克蘭，至今總共提供了260億美元。我們共向烏克蘭提供了近1000件重型裝備。俄羅斯導彈至少兩次侵犯北約領空，這一事實使得其在烏克蘭領土上空被擊落是合法的。俄羅斯智囊團 Rybar 在 X 平台上表示，罗马尼亚加泰罗尼亚部署 LTR-25 雷达站，雷达已经开始在黑海地区执行任务。随着 F-16 战斗机的到来，这种雷达将大大简化乌克兰部队针对克里米亚和克尔松地区等重要地区的工作。俄罗斯海岸附近的军事资产越来越多，有几十架无人机和飞机，更不用讲卫星了。乌克兰海军证实，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之间的最后一艘渡轮被摧毁。25号，俄罗斯开始用克里米亚大桥运送军用汽油。25号，乌克兰外交部发布警告说，白俄罗斯武装部队以演习为幌子，在乌克兰北部边境附近集结了大量人员、武器和装备。当局警告白俄罗斯官员不要在莫斯科的压力下犯下悲剧性错误，立即从乌克兰边境撤军。据悉，白俄罗斯调动了国内军队和雅格纳部队的前成员驻扎在乌克兰北部边境的哥梅利州附近，还有多管火箭系统、坦克、防空系统和作战工程装备 等武器和軍事裝備。外界猜測，如果白俄羅斯當局派遣軍隊，或者意味著東歐地區的衝突將會嚴重升級。白俄羅斯派兵的地區亦臨近切爾諾貝利核電廠附近。烏克蘭警告說，如果白俄羅斯侵犯邊境，烏克蘭將行使聯合國憲章保障的自衛權，白俄羅斯的部隊、軍隊設施和軍事補給路線將成為烏克蘭軍隊的合法打擊目標。軍事博主坦達認為，俄羅斯人每隔一日就會在社交媒體上大喊烏克蘭軍隊在前線又開始了新的軍事行動，這個說明他們已經變得多麼緊張。盧卡申科祝賀烏克蘭獨立日純粹是因為恐懼，他知道白俄羅斯軍隊沒有能力發動任何戰爭，白俄羅斯人民憎他，而俄羅斯的時間不多了，西方的能力加上烏克蘭保衛家園的意志是俄羅斯失敗的關鍵。烏克蘭開始在俄羅斯本土作戰，俄羅斯的弱點越早顯現，就越早迎來普京的末日。另外，俄羅斯官員接到命令要求刪除 Telegram 上的官方通訊，這項命令下達給一些執法機構的工作人員以及俄國總統辦公廳、政府官員、俄羅斯國防部最高層及一些大商人，背景是 Telegram 的所有者杜羅夫被捕。中共總理李強在22號分別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總理戈洛夫琴科會面，期間宣稱達成共識，發展兩國關係水平。在李強造訪之際，雙方聲稱達成密切高層交往，還要進行農業、經貿、科技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對此，評論人士表示，中共對白俄羅斯所謂的無私幫助，實質包括對白俄羅斯的大殺幣，以交換該國在台灣、西藏、人權等方面的支持。對於針對白俄羅斯投入的金錢經費，中共從來不透明細講，亦不讓老百姓知道。盧卡申科在與李強會面的時候稱，過去17年裡面，借助中共的支持，白俄羅斯實施了27個戰略工業項目，投資超過50億美元。評論人楊寧表示，這個可能意味著中共對白俄羅斯之前輸血50億美元，或者接近這個數額。盧卡申科還提到汽車項目，表示在北京的支持下，白俄羅斯在吉利汽車的基礎上生產自己的白俄羅斯吉利汽車，這個意味著中方可能提供了金錢、技術人員等方面的支持。而盧卡申科告訴李強，現在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是將經濟和投資合作提升到政治合作的高度，潛台詞是繼續深化有關的合作，雙方繼續準備合作高達30億美元的15個新戰略投資項目，這些產業無疑都是需要中共政府來投資。盧卡申科亦說，對於中方為白俄羅斯所做的一切，我們深表感謝，並且不會欠你人情。在國際事務上，白俄羅斯對外宣稱認同中共的台灣、西藏、新疆問題，並且索要進一步援款，這個反映出中共是用金錢來維持外國國際政治上的支持。楊寧指出，這次盧卡申科在李強訪問期間提出了30億美元的投資計劃要價，而對於中共的財政來說，這個又是一筆額外的壓力。如果中共拿不出這個費用，懂得感恩的白俄羅斯可能亦會在支持上打折扣。美國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另譯作保衛民主基金會，近日進行兵棋推演，指出未來幾年中共將繼續以灰色地帶策略和網蛇戰略瞄準民主自治的台灣。基金會專家表示，中共可能使用緩慢的絞殺努力，試圖迫使台北將向北京屈服，但不會採取入侵等措施。北京可能做的事情包括加強擾亂台灣經濟，針對台灣的關鍵產業和基礎設施，並擴大秘密網絡戰行動，為北京提供足夠的掩護。美國無黨派研究機構捍衛民主基金會的成員在8月初訪問台灣，期間進行了首次台面兵棋推演，重點關注中國對台灣的經濟和網絡脅迫。團隊指出， 北京發動網絡攻擊的成本明顯低於防禦攻擊的成本，這種不對稱性使得中國能夠對台灣施加相當大的壓力，同時不引發美國的直接軍事應對。造訪當地的專家一致認為，台灣在防禦網絡戰和假信息活動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別是在人工智慧使真相更難定義的時候。專家們指出，目前來看，中共難以在台海發動一場戰爭，北京更有可能從封鎖進出口開始，阻撓台灣公民的食品、電力和經濟和生活所依賴的進口品來干預台灣社會，軟化台灣民眾。然而，沒人能夠讀懂習近平的想法，是否發起戰爭的決定權在於他。台北和華盛頓，美國兩黨都有共識，宣布致力於支持台灣的防禦，這個對中國構成最大的阻嚇。而在台海區域，美國智庫專家認為，如果確實有軍事衝突的話，對台灣而言，在這條狹窄的水域消滅幾艘潛艇很容易，但擊沉數千艘自殺無人機潛艇就困難得多，北京可能會生產這種潛艇蜂擁而至，對台海造成威脅，因此改革台灣的軍事儲備至關重要。此外，台灣對進口液化天然氣 LNG 的依賴亦是一個潛在的弱點，台灣約 40% 的發電量由液化天然氣提供燃料，該國的庫存僅夠十幾人，台灣的液化天然氣必須透過海上運輸，這個意味著無論來自美國的盟友澳大利亞定是卡塔爾，液體天然氣的運輸都容易受到北京的海上封鎖或者卡關，而台灣島嶼的綠色電源設施亦可能會成為中方打擊的對象。智庫專家指出，有消息顯示中國飛行員使用風力渦輪機的模型進行目標軍事演習，這個不得不令外界警醒。美國兵棋推演小組成員建議，台灣應積極解決美國對國防預算提出的擔憂，本質上是公開亮出收據，展示其以往的支出和可持續性，同時提醒美國公眾和華盛頓牢固的美台夥伴關係能夠帶來的好處，這樣的做法能夠換取美國政府更多的支持和協助。近日，中國民眾驚訝發現，北京當局已經將捐獻器官等內容寫入小學生的課本，但是對目前社會上猖獗的疑似器官竊取現象隻字不提。8月6日，一名10歲女孩在哈爾濱兒童醫院做扁桃體微創手術，手術期間家長被告知孩子肺部出血，送入 ICU 後死亡，因質疑女兒死因，父母同意屍檢，不料屍檢竟是女兒的颅腔、胸腔和腹腔被掏空。最近有女子因为感冒头痛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竟被医生要求做手术，该女子觉得疑惑并断然拒绝，却发现医生对其擅自打麻药，引发该女子挣扎抵抗，令外界细思极恐。新西兰异议人士严克维指出，器官的费用是一个绝对盈利的生意，咁樣一開始有啲搶救方式，有可能就係奔住器官獲取。佢話俾大紀元知，喺2021年佢嘅父親發生車禍後，送入廣西河池市人民醫院，從意識清醒變為昏迷，進入 ICU 之後，醫生多次誘導家屬同意捐獻器官，仲講紅十字會可以報銷醫療費用。喺父親去世之後，嚴克維做咗大量調查，相信咗活摘器官係真嘅。佢表示，中共醫療系統已經建立咗一個高效、高成交量嘅器官交易系統，佢需要採集盡可能多嘅人嘅數據嚟支撐，而中國平民韭菜就係數據採集對象同潛在嘅器官獲取對象，包括小學生嘅血液常規檢測。而在這種情況下，捐獻器官的內容已經被寫入了小學教材。一篇是名為《永生的眼睛，捐贈眼睛角膜的故事》，選入人教版4年級下冊16課，還有一篇出現在3年級小學語文閱讀教材中，題目是《捐贈愛子器官，延續生命傳奇》，內容是一個小男孩的心臟、肝臟、腎臟、角膜器官被父母親捐獻，並且美其名曰這個是令兒子永遠活在人間。答題內容詢問兒童感想，並且包括父母對捐獻器官的態度。 中國網友反饋，朋友嘅上小學四年級嘅孩子，一學期驗咗三次血，仲唔講俾家長知。時事評論員陳思敏指出，從中國現行法律嚟睇，未成年人尚無資格自己同意捐器官。引用其他包括未成年保護法等規定，向未成年人宣傳捐獻器官，令未成年人參與宣傳、代言器官捐獻都涉及違法。而中共在全社會關於器官捐獻移植的說辭亦遭到質疑，近日一項超過 2.5 萬人參與投票顯示，高於 97.5% 的人表示反對器官移植合法化，只有 1.49% 的人表示支持，講明大多數人對政府鼓吹的器官捐獻感到質疑。網友表示，不能夠公開器官來源就是謀殺，全網呼籲器官移植無法證明合法來源的，將對手術醫生和受益人以故意殺人罪論處，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追查國際的負責人汪志遠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抹擲器官是作為一個國家犯罪運動，作為一場戰爭來進行的，他通過一種洗腦的方式將殺人的運動變成了合法，甚至還成了一種光榮的事情，用這種民眾捐獻的氣氛來轉移人們的視線，但是無論怎樣做，他都無法掩蓋抹擲器官的罪惡，亦無法逃脫全世界的指控。23日，紐約法拉盛市中心命街上響起陣陣口號，年輕人們舉住橫幅大嗌：人類公敵共產黨，抹擲器官放病毒，打倒共產黨，審判習近平等口號，以抗議北京在附近舉行的建政75周年、中美建交45周年活動。據悉，走線黎美的大陸青年舉辦了這次反共活動，主張要求美國公布共產黨在美財產，防止中共滲透。主辦方中國民主人權聯盟紐約主席陳偉傑說，因為中共不代表中國，亦不能夠代表中國人民，他們說的所謂見證，我們不相信亦不認可，所以我們就出來抗議。他表示在9月11日亦將舉行一次更大的反共活動，民主人士要求美國公布中共官員的財產，要求公布他們子女的國籍，要求拆除中共的防火牆，推倒中共，審判習近平。江西走線青年桂雲才表示，如果在大陸舉住橫幅抗議，早就被捉了，我當年就是在 QQ 群裡面鬧了一下江澤民，就被公安找去喝茶了。他說小的時候就遇到過學生抵制老師強行收錢上補習班的舉動，長大之後他在溫州出差，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一年黑心商人用豬淋巴肉包的早餐肉包，導致耳朵後面生了一個腫瘤，手術的時候因為沒有給醫生紅包，被用最粗的劣質線縫合，導致現在疤痕還在。親身經歷的種種令桂雲才想改變社會，自己兩次去香港參加六四紀念活動後遭到中共逮捕，萌生了離開中國的想法。2021年9月他從香港出關，最終從歐洲輾轉到美國，現在在紐約定居。他表示共產黨就是一個反人類的邪教。另一位走線黎美國的湖北青年秦傑說，中共已經威脅到全世界，雖然我們現在到了美國，但我們不能夠一直逃避，中共一直在這裡支持全球的獨裁政府，所以打擊中共是美國政府的首要目標，所以我們要反對共產黨。他稱在中國大陸的時候曾經執到法輪功真相錢幣，令他對六四大屠殺、法輪功真相和很多中國大陸的真相感到重視。從那時之後，我發現這個社會不再是傻白甜的社會了，而是一個血腥的社會，我開始想要做一些事情，亦萌生了離開中國的念頭。我在這裡感到很自由，沒有意識形態的壓力，沒有人因為講話而坐監，你不會因為反對任何人而被囚禁。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